我个人是无感啊，说实话，就能看到他完成度非常好。大家夸他有几点啊，一是作为导演长篇处女作这么熟练不容易，二是作为这个青春片至少不打胎啊不绝症也很不容易，说的都对啊。虽然不打胎的内地青春片这几年也不少了。我说两点感触吧，一来就是这些年啊这类少女成长的片子实在是太多了。有点像更早以前八月那类场院题材的片子集中的出现。就拿这个片子来说，主人公的家庭背景非常像《大象席地而坐》里面女主角的设定，而单说倪虹洁的形象也很像《嘉年华》里面女二号的母亲形象。而女性在一个大环境下所谓失语状态的呈现，着重的一场戏是在水客总部那场吃饭的戏，对吧？这又非常像《狗十三》里面女主角在饭局的样子。《狗十三》的编剧、这部戏的导演和另外一个编剧以及胡波还都是北电的毕业生，而且全部都来自文学系和导演系这两个系，这三部电影的完成度也非常高，都很扎实。我甚至可以说，加上药神的文牧野，可以判断在这样一个谁都可以拍电影的低门槛时代，上来长篇处女作本子就写得这么好，或者拍得这么厉害，科班出身还是管用的，系统的电影教育还是牛逼的。但是在我们为他们鼓掌的前提下，你也能看到我刚才提到这些片子文本上的雷同性。所以当我们接二连三的看到嘉年华、狗十三、大象，在看到过春天的时候，我个人是有很强的疲倦感。托尔斯泰不是说不幸的家庭应该各有各的不幸吗？但是看起来在这一年集中出现的所谓青春片的维度里面，一个缺失的父权形象搭配一个不负责任的母亲形象，俨然成了一种女主角人物小传的标准配置了。倪虹洁那个形象一出来，你就知道他后面准保有一场他和男人纠缠被男人耍了的一个戏。所以我才在标题里说，看这个片子我特别像是看那种非虚构写作类的十万加稿件，都是那种非常成系统的大号，然后有扎实写作技巧，换个标题什么16岁水客的故事，就是这些了。大家都在说的陆港关系这方面的所谓隐喻啊，我是真没太看出来。请你们给我讲讲，就是这个片子在陆港关系，尤其在香港问题上有啥隐喻了。如果说倪虹洁找了廖启智在香港生了个女主这个身份证这个点可以叫做隐喻的话，那我是不是可以说，哎，北京遇上西雅图那是中美贸易战的隐喻呢？那可是到美国是吧，月子中心偷着生孩子的事儿。而且我特意让编辑把这个四五年前我们嘉宾海老鼠写过的一篇港片里边大陆人形象的文章放在今天推送的末尾，大家可以看看什么从恐怖机到尔冬升的旺角黑夜，再到陈果的南下三部曲，大量的港片真正探讨陆港身份比这个片子要深入的多得多了。最后倪虹洁那一问应该算是特明显的对旺角黑夜的一个致敬吧，算是更典型的是天水围的夜与雾嘛，张静初和任达华那对夫妇。我恰恰觉得这个片的问题在这儿，他完全没有谈陆港关系的问题，他对这个问题是避而不谈的，他就是把所有女主角身上出现的问题归咎于家庭。就后来倪虹洁又想着去西班牙，你就证明他换一个地方可能还是这个样子。然后她那香港闺蜜又说，等于去爱尔兰的机会是给弟弟不给她了，等于就是说这种问题不仅是在大陆这边出现，在香港那边也是重男轻女啊，这跟狗十三一样啊。你就知道这个片子整个它矛盾核心就不在陆港差异这个问题上，他说的还是最传统的家庭。那你甚至可以说狗十三的家庭问题再往上一层，它有文化批判。那期我们谈到了黑处的填鸭式教育上面有对体制遗毒的批判，但这个片子讨论其实就止于家庭。廖启智是那样，完了倪虹洁又是那样，所以他这女孩就变成了这样。完了，你要是换到说我改成是海外那些黑在当地的华人，我一样可以做这个家庭关系，是吧？这个片子它和真正是一个噱头事件的这个水客问题其实是脱离开的。当然你也可以说不能逼导演革命啊，对不对？你现在这环境下谁敢碰香港问题 OK 啊，没问题啊，那咱就别老提什么隐喻隐喻的。另外我一个感触就是，你可以说这个片子克制冷静老练，但是我也可以说这个片子缺少一种情绪，作者情绪。当然这个片子有作者立场，他对少女失语的描绘等等，但是他没有作者情绪。你就看吧，他最后是想展现两个人是想独立干一票，说穿了这就是想私奔。这种私奔可能不仅仅是爱情上的，他其实是希望呈现出一种脱离控制，就像这个原来贾樟柯拍这个任逍遥似的，脱离大人的控制、体制的控制、家庭的控制等等这些，然后最终他悲壮的失败了。但是这个悲壮感没拍出来啊，这点咱们就和大象去比就够了。 大家都在说绑手机段落是情色戏的隐喻，非常高级，非常美，单看我也可以点赞。但我恰恰觉得那一段是私奔前夜啊，你在你整个片子当中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位置。那如果你考虑整体的排布的话，它如果在那一段铺垫的更多是悲壮感，而不是略带炫技的去呈现这一段性暗示、捆绑暗示，那是不是它对于后面的戏会更有帮助呢？尤其是你整个他最后一次出逃，其实本身拍的也太生硬了。他可能想表现的是体制对于少女接二连三的打击，但其实这个没太大必要。比如说首先出现的是暴雨情节，你那段是要展现这个阿豪被大姐大劫持了，他找不着人，对吧？那你为什么非得要设置一下雨呢？你是想说手机淋坏了吗？那你不是有防水纸包着吗？然后紧接着就到了这个接头点，等于是啊，大姐大都算计到了黄金甲，是吧？我以为是最后要逼着少女是运仿真枪呢，因为前面铺垫过，我最后其实要落在这儿，枪也是一个隐喻什么之类的。然后结果没想到直接警察就进来了，等于暴雨、棒打鸳鸯再加上警察，这三场戏的戏剧作用并不是一个方向，但来的却非常迅速。甚至你可以说警察在那个时候闯进来其实救了这少女。 OK，审查呀，或者你自己担心审查啊，导致最后结尾。你包括还有比如说他和焦刚之前好像建立了很深的友谊，然后呢，就我当时猜想那是不是最后焦刚其实是海关或者警察的卧底还是怎么着，毕竟他前面建立的这段正向的情感支线到最后既没有下文也没有反转，你说这是对于少女的另外一种背叛也可以，也没交代，无疾而终东西太多了。所以本质上这还是一个打着社会问题片旗号的一个少女青春片，水客的这个问题更多成为这个片的一个引子，包括几次过关的这个拍法，有些朋友觉得他拍的还不错的啊，挺紧张的，我觉得那更多是事件本身带来的，电影语言其实是跟不上的。过关的段落景别太小，而且缺乏旁人视角，海关的对吧，其他旅客的定场镜头也没有啊。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说拍摄条件的限制，倒不是说一到这种段落就非得啊，谍影重重三、边境杀手，你选秋菊打官司那种也可以啊，巨大景别对吧，洪流之中也可以。我觉得最其实值得参考的是纪录片归途列车，无论如何吧，这是你过春天这三个字的体演的戏份，确立风格的段落是应该你重中之重设计的，但是这个片子到那几段拍法就是跟着少女，这就是一种保守。这种保守和文本上的保守是一样的啊！我设定一单亲妈妈，一个男人世界中的女人，这绝对错不了。咱们出于一种礼貌，或者对于这个导演处女作的这样的一种敬佩，咱们给你一个六分。